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呢，再一次向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时，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你的恩典，再次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恩典和爱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将各样的思虑重担都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整个这个聚会，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相近。我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上一次我已经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让他们经过这个红海。那么他们呢，到这个，当他们出的这个埃及，到了红海的，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唱了很歌来赞美上帝。那么我们也看见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们到了这个出埃及之后呢，到了这个以琳和西奈的中间哈。我们看这个地图呢，可以看到大概就是在这这个附近，就是他们还没有到西奈山之前，是往南边来前行哈。所以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是将近两个月半，大概是两个月半的时间，所以他们的食物呢都差不多，可能都已经要吃完了。所以呢，你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怪摩西和亚伦，在第二节说，以色列全会众呢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呀。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这个发怨言的这个基本上就是用很什么呢，很极端的这个口气哈，就是说不是说叫我们都在这里挨饿，是叫我们在这里饿死啊，根本就是讲得很极端哈。然后呢，并且呢是怪他们的首领，谁带他们出来呢？是摩西和亚伦。想想看，假如你本身是摩西和亚伦的话，你听到你的所带领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对你说，那时候不只是一群人哈，而是上百万的哈。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跟你说这样，是都是你把我们带出来哈，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而且我们要记得是摩西受上帝所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摩西还推辞说我不是一个能言的，我是错口笨舌的人啊，主啊，你要叫别人去就叫别人去，不要叫我了。已经向上帝推辞，然后他接下这个重任之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山穷水尽的地方呢，然后呢这些百姓呢来埋怨，并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你是摩西和亚伦，你有什么感想？当然你会有一种好心没好报的感觉，对吧？你好不容易就说带他们出来，然后呢你带他们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都是你，因为你的缘故了，我们在这里饿死啊，对不对？所以你会有那种很受冤枉、很委屈的那种感觉哈。我相信大家都会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无私的爱。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呢，神要带领我们，神要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却怪上帝，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埋怨上帝。其实我们所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埋怨呢，也就是上帝感受到人对他的埋怨。所以当我们能够感受到别人对我们这样的埋怨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体会上帝的苦心啊，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看见呢上帝在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要成就的。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了神的那个爱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父母亲的时候呢，我们不会了解父母亲的爱，但是直到我们做了父母亲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了解到呢，啊，以前父母亲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才会体会到，当我们还做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没当我们我们是无法了解父母亲的爱，总是觉得呢父母亲呢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不让我们做，捆绑我们，不给我们自由，不给我们做的，对我们很严哈，我们不明白啊，我们总是觉得父母亲在限制我们，但是呢很多时候直到我们是做父母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体会到呢以前父母亲是怎么样的养大我们，现在呢我们也是同样的养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明白呢原来是如此。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才明白神要我们学习呢无私的爱，没有要求回报，你好心没好报，给人家给人家的恶报哈，这就是这样。父母亲的爱也是这样，上帝的爱也是如此。上帝爱我们，但是呢，很多时候人不会晓得去回报上帝，反而以恶相报，就是如此啊。很多时候，这就是神让我们去。但是我们很感谢主的是，是摩西呢和亚伦呢，他们得到神自己的带领，所以呢，他们很确定的就知道神自己，吩咐的，神自己也会来预备，所以就是要求神呢，要求人呢来顺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到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的确的来供应。我们看呢，在十三节之前呢。摩西在第九节说，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你们就进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到了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很确定的，除了认识到要有无私的爱，第二点呢，我们要认识到就是当神吩咐人的时候呢，神自己会预备啊。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前路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前路不知道将来是怎样，但是假如是神带领，假如是神吩咐我们呢，神自己会预备。所以当神吩咐这个摩西跟亚伦，神自己预备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粮食啊。所以我们看见到十三节的时候呢，神自己预备。十三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围有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吩咐是这样的，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在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啊，俄美尔的是多少的饭这个单位呢？我相信差不多是一个米罐这样的一个单位吧。那么是一个人的分量，人能够吃多少呢？就是按照那样的一个分量。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神吩咐人的时候呢，人神自己人愿意顺从，神自己会预备。那么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吩咐呢。特别是到摩西告诉在第十九节说，摩西告诉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那么不是很浪费吗？啊，对吗？昨天我的家有这个团契哦，有这个自助餐啊，但是吃完了之后呢，剩下一些哈，所以就请弟兄姐妹带回去。所以我们想想看呢，假如不。只要能够留下的话呢，就很好，但是不能够留下。但是我们想想看，神要供应这200万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吃的食物，你想想看，那种的分量到底有多少？差不多就是早晨就摆满那个食物在 在他们的安乐营的四周围嘛，所以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福建话叫做吃未了，就是吃不完了、是吃不完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看到很多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好像吃不完，但是就是这样吃不完呢，也不能够留到第二天、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神的供应呢，是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用、啊、然后呢就足够那一天的使用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样的教导呢其实也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也教导，就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我们日用的也是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了，主导文了，我们日用的也是今日赐给我们，代表什么呢？我们要每天向神求了，因为所求的只是今天的饮食，不是求我们每一天的饮食你一次过给我们没有我是说一次过给到完了以后我们就不用求了。这其实就是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在5000人得到喂饱的时候，他们跟随着耶稣，要强迫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因为跟着耶稣就有饭吃了，根本都不用忧愁了， 要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王，希望他们呢以后不用做工啊，就是有跟着耶稣就有饭吃了啊，这就是很多人的心愿了、啊。但是耶稣基督说，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在这旷野的这个经历呢，告诉他们呢，他们所求的是。就是告诉他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乃是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所以今天的讲题是主耶稣是生命粮，因为他就是我们每一天所需的粮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生命的源头，那一位不朽的生命的源头，不能够败坏的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求的就是那一位不朽的源头、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听摩西的话的时候呢，20节说，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流到早晨就生虫变臭的，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各按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神吩咐人要顺从，神吩咐神呢自己会预备。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我们要每天的来仰望主。刚才我说过了、耶稣基督他讲他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主导文是每一天。那么我们也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很多时候我们太多的忧虑，我们把一下子整年或者是几年的或者是几十年的这些忧虑呢全部累积在一起、怎么办啊，20年后我要怎么办呢然后就想着、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哈。但是我们也没有想过今天过了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其实只需要为今天所要做的来负上我们的责任，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我们可以计划很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交托给主计划各样的事情，但是呢，每一样的东西呢，我们都需要呢将这些的、忧虑呢都交托给神。我们会有忧虑，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都会有忧虑，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将这些忧虑呢都交托给神。好，那么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他讲到他就是生命粮，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这个摩西吩咐这个神吩咐这个摩西呢，要在为哪一个罐子，在第33节哈， 摩西对亚伦说，你要拿一个罐子，拿盛满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大概是一个人一天的分量，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就是迦南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里神特意吩咐，叫摩西吩咐亚伦呢，将这个玛拿呢存起来，大概有一罐的分量。我记得林牧师呢，在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前，他带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个姐妹，在老人院的姐妹呢，林牧师有讲过，他问一个问题说，他问一个问题说什么呢？他问一个问题就是，过头，在约柜里面呢存了什么？有几样的东西？我过头了，你看了你就知道是什么，啊。刚才看过了，这么快忘记，我闪了过来。存几样？有什么东西在约柜啊？三样啊，其中一样是什么？玛拿了，刚才已经读过了。另外一个呢？十诫啊，十诫，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领受这个十条诫命啊，但是我还记得约柜里面存有三样：玛拿、十诫，还有是什么？亚伦的那个发芽的那个杖。好，我们记得这三样东西。为什么？因为我看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直到林牧师跟我们提起的时候呢，其实在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有它的意义存在。为什么这三样不是其他的东西？为什么不是鹌鹑？鹌鹑 肉就烂了，没有办法存啊。而且它羽毛也可以记得，但是为什么是玛呢？为什么是十诫的那个石板？还有呢，就是亚伦的发芽的杖。假如我们去思想的话呢，你会看见，当然我把事先把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先，当然十诫是神吩咐以色列人颁布他十条诫命，还有他的其他的律例典章，就是从十诫开始。那么亚伦的杖呢，其实是在这个就是那250个人他们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那12个支派，那么要试验到底亚伦他的权柄呢是不是从神而来，所以他神就吩咐把这个杖呢放在一起呢，哪一个杖呢发芽的，就是表示呢神把这个权柄交托给谁，所以最后是亚伦的杖呢发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这个杖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了权柄。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某一些时候讲到杖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很难明白，特别是大卫在诗篇23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所以我们看到杖其实是代表什么呢？权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杖呢在箴言里面呢就是要来刑罚，就是要来鞭打管教的意思。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其实呢神为什么大卫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因为神的管教还有神的带领呢都安慰着大卫。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曾经告诉大卫说呢，我要做他的父，就是兴起他的后裔来建造殿宇，在撒母耳记下7章13节那里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管教呢跟神的慈爱呢 是并行的。当神管教的越严厉的时候呢，也就是神的慈爱越深。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当约柜存着玛纳，存着杖，存着十诫的时候呢，其实也给我们看见跟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三个重要的原则是一致的。什么三个重要原则？因为主就是爱的源头，主是真理的源头，主也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要记得这三个，因为这三个原则呢，也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耶稣就是光，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爱，然后耶稣基督呢，他也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记住这三个真理呢，你看到这约柜里面所存的，就象征了这三个神的属性，它是真理的源头，它是爱的源头，它也是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道路是什么呢？道路就是对上帝的那样的爱。好，所以我们抓住这样呢，玛纳呢又是其中一个耶稣基督的属性，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粮，我们每一天都要来依靠他。所以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不单是在你看，帮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单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了神的管教。我们也可以看见呢，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神背后要教导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要住在他们当中。可惜的就是，他们的心灵里面呢，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候呢，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所求的只是自己眼前的益处，他们不是求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的成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到来呢，就是要住在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他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也要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的分享的时候呢，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如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当我们思想到，当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当然我们要借着聚会呢，常常的彼此激励，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无时无刻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主里面呢？就是当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已经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悔改，并且呢，继续的在他里面呢，把他的话语呢，在我们生命中呢，来遵行出来。因为耶稣基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不是在我们在某一个场所，当然某一个场所某一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心灵里面，虽然我们在劳苦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灵里面仍然可以与主相近，那就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像葡萄的枝子一样藏在葡萄树上，使我们呢能够常常的来结果子，然后呢我们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有神的同在。人假如能够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主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其实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不是在我们的顺境里面，顺境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但是在逆境里面的时候呢，在充满了挑战的这些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本性就流露出来了，我们就好像活得好像魔鬼一样，很自私，很自我中心，这就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自我中心带来。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向神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呢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盼望呢，我们常常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呢，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粮，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呢得到这属天属灵的这个粮食的喂养，使我们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来喜乐，在他的恩典里面呢来支取力量，使我们呢能够每一天有这个力量来为他而活啊。最后我要有一首诗歌，就是每一天的祷告。那我希望呢我们呢能够，这个是好像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唱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祷告呢，其实也盼望呢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祷告，能够常常的活在主的爱中。好，我们来试试看，假如你有唱过的话呢，可以来唱一遍或者听一遍哈。
先一生跟随你。
再一遍啊，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粮，我们当为不朽坏的食物劳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自己，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求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得与神同住，得与神共享那永远无比美好的福分还有荣耀。虽然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会经历许多不同的挑战，不同的痛苦，不同的这个挫折或者失败，或者种种的问题，但是主，我们知道，只要你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每一天靠着主来面对。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愿意与我们沟通，愿意与我们来相近，也帮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将我们的一生交给你，因为知道主，你的旨意是最美好，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